翻到第十二章，以西结书第十二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第十一章二十个节：“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悖逆的人听。”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十章，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好，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现在我们再一同来复习，或者说我们今天上午已经看到以西结，一直看到第十一章。那么我们都知道十一章呢，最后是给我们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是怎样离开圣殿。起头的时候是在至圣所里面，然后慢慢的就到了门槛，到了门槛以后呢，又飞到了东门口。那到了东门口以后，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基路伯就展开翅膀，那么然后神的荣耶和华的荣耀呢，就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城东的那座山上当然就是指着橄榄山说的。那么二十四节，就是十一节上二十四节，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到贝罗的人那里。所以我们知道，当神的荣耀停在橄榄山，那么那个时候呢，灵就将以西结举起来，所以他在异象里面就借着神的灵就回到了迦南地，就回到了加勒底人的地方，就是贝罗的人那里。然后他说，我所看见的，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意思就是说，那个神的荣耀本来是停在橄榄山的，但是最后呢，等到他要回去的时候，回到巴比伦以前，那么他亲眼看见呢，神的荣耀就离我上升去了，意思就是说升到天上去了。那么我们都知道说，从此以后呢，当你读到恢复的书卷，尤其读到像但以理书了，你特别注意到神呢是天上的神，因为神的荣耀现在果然撤退到了天上。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现在可以说以西结就回到了巴比伦。那不要忘记啊，当初呢，是因为在第六年第初五日，那么以西结呢坐在家中，那么犹大的众长老就坐在他的面前。那结果呢，我们知道因为神的荣耀又显现了，所以然后呢就给我们看到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还有第十一章。意思就是说，现在呢神开始使用以西结了，以西结现在随时可以传递他所看见的异象。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果然圣灵就把他提到了耶路撒冷，那么他看见神的荣耀，就是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就好像他在平原所看见的一样。那结果神的荣耀呢，就显明他们真实的光景，居然在他们的圣殿里面最圣洁的地方，结果有偶像的座位，到处都是偶像，而且七十个长老是暗中的离弃了他们的神，暗中的拜了这些偶像。结果我们知道神的审判当然就临到耶路撒冷。那么现在要解释说，最后耶路撒冷怎么被火焚烧，最后怎么经过审判。所以这就是以西结在第九章所看见，原来所有的审判乃是根据神荣耀的意象，但是每次神审判的时候就是他拯救的时候， 因为很清楚的第七章给我们看见他所看见的荣耀的异象就是在加巴鲁河边的。不过现在他要确定说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那个神的荣耀果然是从至圣所里面慢慢慢慢撤退的。那么在他撤退以前，我们知道说神的荣耀不光是显明我们的光景，而且呢他一定要做审判的工作。所以一面有审判，一面有拯救。所以当神的荣光照满充满整个圣殿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无论是撒拉佛也好，或者是基路伯也好，他们一定要说圣哉圣哉圣哉。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连以赛亚都觉得他像长大麻风一样，我有祸了，我灭亡了，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不洁净的，我不洁净的口又住在不洁净的民中间。所以很清楚的是神的荣耀显明我们真实的情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撒拉佛呢就从祭坛当代表十字架，从那里呢就取了炭火，就洁净了以赛亚的嘴唇。所以我们看见炭火一面是审判，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却是拯救。那么审判和救恩能够连在一起，那就是十字架的故事。所以我们已经看见过，如果神审判的话，最后你看见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审判的过程是根据神的荣耀的。所以现在我们慢慢就懂得为什么这个四活物他们不只有翅膀，而且翅膀底下有手。为什么呢？因为就借着这一双手，然后就把炭火就可以送到神所命定审判的人手里面。所以这幅图画我想看得再清楚不过了。当你读第一章的时候还不大清楚，那现在到了第十章，你就知道说在加巴路河边所看见的异象就是在圣殿所看见的。那么这个神的荣耀果然原来就是应该在至圣所里面，不过现在呢慢慢慢慢的往外撤退了。那么他先是到飞到东门口，为什么呢？因为那里刚好有25个人拜日头，而且其中圣灵特别点名其中的一个人，后来果然他扑倒在神的审判底下。那么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现在神的荣耀到了东门口，所以等一等呢，你看见他就要上升，等一等他就要开始告别了。所以最后神要升上去以前，他就说了一番告别的话。那这些告别的话实在说来是安慰的话。虽然经过神的管教，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但神答应他们，无论他们到什么地方，他暂时做他们的圣所。那不止如此，我们的主也应许他们，神也应许他们说他必从万民中招聚他们，分散的列国内又聚集他们，而且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他们。那果然这就是1948年你看见神在以色列身上所做的。但是到现在神所期待的是希望他们能悔改。什么时候他们悔改，他们就要得着一个合一的心，什么时候神就除掉他们的实心，要变成肉心，而且心灵要放在他们里面。那么大家会觉得这些不是应许在教会身上，不是应许在我们身上，坐在成就在我们身上吗？因为我们是悔改的人。所以现在我们本来这些话，本来这些应许应该是要临到以色列的，但是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你看见一切都等到最后，你看见神的救恩还是临到他们。所以这的确是安慰的话。不过就说当前他们在圣殿里面，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的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那我看最大的报应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他们。所以最后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果然依依不舍的升到在城中上升，但是应该就 直接就到天上去，但是没有，结果在橄榄山又停了一下，好像依依不舍地再回头再看最后的一眼。所以等到以西结回到巴比伦的时候，他的确能够知道说神的形象，那他所看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神就称作天上的神。那么然后呢，圣经以西结说，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那么这个所指示的一切事是在耶路撒冷，因着他看见神的荣耀，他就都说给被掳的人听。那么不要忘记啊，他本来是没有话，他本来是哑巴，那现在他有话，因为他看见了神怎样指示他的一切的事，所以呢他的舌头就开始舒展了，所以很自然的就把这些话这一切事都说给被掳人。然后从此以后呢，就是12章一直到24章，因为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审判。那么因为现在呢可以说神的荣耀慢慢已经撤退了，所以随时神的审判的手都可以临到他们，意思就是说随时那个圣殿可以被拆毁，随时圣城可以被烧毁，因为现在圣殿就像别的建筑一样，现在的圣城就像别的城一样，如果伦敦有大火，那么很自然的在耶路撒冷也会有大火。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只有以西结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为什么最后耶路撒冷就被围困，为什么耶路撒冷人沦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所以神的荣耀离开了，就到了他们倒数计时的时候，随时这些审判就要临到他们。所以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神又借着以西结说话，所以第十二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所以我们知道，只要神的话一临到以西结，以西结舌头就舒展开来，他就能够述说神的旨意。那不过我们知道，从12章到24章，要记得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圣殿已经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的圣殿已经是空的圣殿，那个圣城已经空城，一个是空的殿，一个是空的城，表面上什么都是对的，表面上你看见吗，圣殿所有的次序，圣殿所有的过程通通是一样的。所以表面上如果你去耶路撒冷参观，表面上如果你去圣殿参观，好像从来没有事情发生一样，因为有谁到过至圣所呢？你没有到过至圣所，你不知道至圣所里面是空的，你如果没有，如果至圣所是空的，圣殿就是空的，意思就是说圣殿所以是圣殿，我们知道神的荣耀和神的同在是它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讲教会，但是问题要问它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你把它主要的内容除去了，你外面可以有很多很多外面的表现，但是这些都是虚空的虚空。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那个无花果树，外面光是有叶子，但是里面没有果子。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是空有一个价值，外面很有架势，外面很有历史。而且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能够指着圣殿夸口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殿，在耶利米书里面他一共说了三次，他们非常有把握以色列城是耶路撒冷城是永远的城。但只有以西结开我们的眼睛，在整个圣殿和圣城沦陷之前五年，神的荣耀就已经离开了。所以现在我们从12章要读到24章，我们就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以后，表面上人就蒸蒸日上，表面上人就欣欣向荣，但是问题，这就是从12章到24章，神有话要说， 所以呢，你看见以西结舌头呢就竖。